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有多大的能力、功效和意义，是神的儿女们该认识的。他的宝血对仇敌而言又是什么样的意义？好，我们来看关于宝血的事情啊。十二章十一节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啊。圣经上每次提到血啊，都跟生命有关，也跟罪有关啊，因为生命是在血里面啊，但是罪呢要血来洁净。所以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特别提到啊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那以弗所书一章七节也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乃是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啊。所以乃是借着爱子的血使我们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。那一般我们讲到血啊，我们主要是讲到三个方面，第一个是向着神这一面的，第二个是向着人这一面的，第三个是向着仇敌这一面的。所以我们要从这三个方面来看血的价值。第一方面，向着神这一方面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二章。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，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啊，那边特别提到摩西叫以色列啊，他们的长老来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用逾越节羊羔的血打在他们 所住的门楣跟门框上，谁也不可出房门，一直到早晨。所以整个晚上大家房间里面啊，血是涂在门楣跟门框上，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，他看见血他就越过，就不会进去击杀你们。这要作为你们子孙永远的定律，所以跟我们一直到今天都跟我们有关系的。所以这段话不但是当时有效，对今天我们也有效。这是向着神这一方面，因为血最主要对付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地位。如果罪不解决的话，我们罪人就一定是落在神的审判底下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。可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神一见了血呢，他就越过去了，所以称为逾越节。当然我们知道彼得是最懂得宝血的价值，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特别称这个血为宝血，他知道个宝贝啊。那这里面给我们什么教训呢？就是给我们看见啊，血不是给我们感觉的，否则我们很容易落在仇敌的底下。而血是给神看的，所以你看见当他们在房子里面的时候，血是涂在什么门楣跟门框上，所以他们在里面看不见血的，是面面的天使才看得到的。所以血是满足给神看的，还不是我们的感觉。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说我们犯了罪，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，但我们觉得我们感觉好像还没被洗净，你就发觉你落在感觉的底下。因为血是给神看的，神看了就好了，所以主流的宝血是神满足了，是神看见了，跟你的感觉 是次要的、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落在控告的底下。很多人常常为从前的罪，被血洗净的罪还在那里担忧害怕。但是在这里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呢，血是涂在门楣跟门框上，他们看不见的，是面面的天使看的。那在利未记十六章的地方啊，那边特别提到了赎罪日。赎罪日在旧约来讲，在以色列来讲，这是一大日子，因为一年的这一天呢，大祭司可以带着血带着香进到至圣所里面去，要为百姓赎罪的。所以当时百姓都在外面等着的，如果大祭司进去以后出来了，就向他们说平安的话，代表呢神接纳了。那当血被带进至圣所的幔子里面的时候呢， 要向着施恩座谈七次。为什么谈七次？因为七在圣经里代表完全的意思。换句话说呢，神要神悦纳他可以施恩。大祭司在旧约里面是代表我们的主说的，血是那羔羊的血，也是他的血。所以当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之后呢，他升上高天了嘛，就带着这个血好像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就可以施恩。所以血第一面它的价值是向着神的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恢复人在神面前的地位，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为义，免去神的愤怒，这就是罗马书 第五章第九节所讲的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，不要凭我们的感觉，乃是看主流了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乃是给神看的，神接纳了就好了。但是第二面也的确要向着我们人说的，那是要对付我们的人的良心说的。好，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。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，原文是良心，所以他的血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，除去我们的死刑，使我们侍奉永生的神。所以你看见血第二面的功效向着我们呢，是洗净我们的良心，除去死刑。什么是死刑呢？就是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中，我们那些行为都是死刑。他不但洗净我们的良心呢，他也把那些死刑呢也除去了，好让我们怎么样呢，能够侍奉那永生的神。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曾经讲到，有一批的人他们是主的血被买来归给神的，有一半是被买来归给神。换句话说，主付了重大的代价，他们不再属自己的，他们乃是为了要侍奉神的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的良心已被洗净了，罪得到赦免了，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？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等等。所以呢，我们被良心被血洁净了以后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用信诚心跟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来亲近他，侍立在他的面前。所以血呢，是我们亲近神的根基，不是我们的行为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感觉啊，就今天我好像表现得很好，做了好多的好事，亲近主，读圣经，又去聚会，我们这时候亲近主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好像理所当然的。那今天我们如果没有这些，也没读经，也没祷告，然后亲近主，我们就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。但是我们忘记，我们亲近主的根基，亲近神的根基，不是你的行为，是主的血啊，所以不要搞错了。那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也写得很好，这一段话也是很宝贵的，因为这是很多人的问题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信主之前，我们所犯的罪，不管大罪小罪，我们信主，主的血都洗净了。可是我们现在还每天在犯罪，怎么办？将来主都要审判我们啊！但是在这边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给我们很好的宝贵的话。第九节说：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这个罪是包括我们信主之后的罪哦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”你看多宝贵！就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还是会犯罪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啊，神一定要赦免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不义。他这里不是说神是慈爱的，他说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换句话说啊，我们如果我们用很恭敬的话来讲的话，就是说神如果不赦免我们，神都不公义的啊，神必须要赦免，因为他是公义的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字很重要，就是说我们若认，若认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罪当罪来认，你不是随便认啊，你是要让虚心痛悔的来认。有的时候我们太随便了，那不是认， 如果那种刃呢，主也没洗净，有一天审判台前他还要对付你，所以这里的这个刃很重要的，是真正把罪当罪来认，不要随便好像心不在焉的那种认，那就没有把主的血当宝贝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，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，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衣服就是我们的行为，洗净我们自己衣服的，那就是用主的血洗净的啊，可得权柄，你看我们有权柄，神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，换句话我们可以进那个新耶路撒冷，所以你看这是宝血在我们身上的宝贝啊的功效，使我们良心被洗净，使我们有地位能够亲近神啊，等等等等。好，这是指责我们这一方面的。第三方面就是仇敌这一方面的，仇敌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讲得很清楚了，弟兄怎么能够胜过撒旦魔鬼，他们昼夜在控告我们，乃是因羔羊的血，所以胜过仇敌的控告乃是借着羔羊的血。当然后面还有话，我们今天不提，我们特别注意我们要借着血来胜过仇敌的控告。所以得胜者并不代表他不会犯错的人，得胜者也需要主的血。好，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第三章，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旧约倒数第二卷，马太福音前面两卷啊，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有一个很好的图画给我们看见的啊，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，天使又指给我看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。大祭司约书亚是代表整个国家的，整个以色列的，也代表所有神的儿女的，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就特别讲到我们的 主说的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，所以你看我们站在主的面前，仇敌也在那边控告我们，但是耶和华向撒旦说，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所以整个世界整个巴比伦就像火炉、我们就像木材一样要被它烧火，但是我们被抽出来了。约书亚站着穿着污秽的衣服，都是罪，所以他撒旦可以控告，但是使者吩咐站在面前说，脱去他污秽的衣服，说我使你脱离罪孽了，就给他穿华美的衣服，戴上洁净的冠冕。所以这段的话呢的解释就给我们看，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的解释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跟三十四节，罗马书第八章三三三四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所以你看见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，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，所以撒旦昼夜控告没有用，因为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。这就是我们关于宝血我们所要交通的。那我接下来我很快的还要交通一处啊，一个比较短的啊，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啊，跟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那边特别提到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。这一段话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这一段话我们都很熟悉，但是也很容易给我们有一个误解。他说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。很多人对这段话的误解就是他们对十字架的救恩的误解。那十字架的救恩包括什么呢？十字架的救恩是一个完备的救恩，因为我们人包括了灵魂身体三个部分，所以十字架的救恩呢也针对这三个部分有完全的救恩。 啊，所以他对于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都有完全的救恩。所以你记得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节那边有一段话，是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讲的，他说他就讲到我们的主，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，现今他仍然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所以你看见这里的拯救是三方面的，对不对？他曾经，他现在，他将来。他曾经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，所以我们就不再灭亡，所以这是灵的救恩。所以这个救恩呢已经有了，我们已经有了，所以我们将来有永生了。那现在仍然在救我们，还没做完呢，那是指着魂的救恩，所以我们魂要得救。那将来还要救我们，这是指着身体的得赎说的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我们身体要变化啊，那必朽坏的要变为不朽坏的啊，必死的要变不死的。所以你看见十字架的救恩是分这三方面的，是完全的，但是呢不是今天就全部做完了，今天的是灵已经做完了，魂正在做，身体是将来的啊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，否则呢我们很容易就误解了这救恩，然后我们就失败了，我们就跌倒了。我们晓得从亚当开始罪就进入了世界，那死又是从罪来的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所以你发觉我们的肉身就成了什么呢？罪的身体又成了死的身体。所以罗马书第七章讲到谁能救我们脱离这死的身体，那死的身体，第六章讲到罪的身体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地上还会生老病死的原因。主的救恩虽然是全备的，但是它有次序的。这就是很多人误会了，就是说他认为呢，今天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救恩了，所以我们所有的病神都能够医好，你只要有信心他就医治。感谢主，他的确可以医治我们，但他不一定医治我们，因为他的医治就算他现在医治了，我们还要死。所以真正那个完全的救恩是将来的。我们也曾经解释过，生病有很多的原因，有的是自然的原因，譬如说外面110度，你在外面呢又不喝水，在那边跑步，你违反自然，所以你昏倒了，你不能祷告神来医治你，你应该解决你这个自然的因素，你应该在阴凉的底下，你应该多喝水，所以这是自然的。你不能够因为自然的疏忽然后你来求神医治，你不晚上不睡觉熬夜，然后身体生病了，然后你说我求神医治，因为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医治我们了，神不会医治你的，神要你改变你的生活习惯。所以你看这病的一个原因，病也有怎么样呢，也有当然因着罪的管教，这是有的。那这个管教呢，那我们需要认罪悔改，你这个对付过以后你的病就好了，这是有可能的。有的时候我们知道，就像我们今天讲的，这是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神不一定医治，但是可以荣耀他。所以有些很属灵的人，他们得了病，神没有医治他们，并不是他们信心不够，而是神借着他们呢顺服下来，活出那个生命呢，结果反而造就了很多来安慰他的人。你看这是为了神的荣耀。那当然还有仇敌的攻击，像约伯要抵挡他的，所以这点我们需要认清楚。所以当我们读到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的时候，他讲得很清楚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原文是树上，他被挂在树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啊。所以他受的鞭伤你们得医治，得什么医治呢？他二十五节讲了，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在你们魂的牧人监督了。所以这跟魂的医治发生有关系啊，所以是魂的救恩。所以这段话事实上的医治，因他受的鞭伤使你们得医治，换句话我们魂可以能拯救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误会，今天我们没有得医治是因为神我们不信，你信的话任何病都可以得医治， 因为发觉有的时候我们相信以后神真的医治我们，但我保证你神不会一直医治，因为你有一天还是要死啊。所以你就发觉真正身体的救恩是在将来的，魂的救恩是今天的啊，灵的救恩呢是已经成就了。所以我们相信神，但我们更要遵循他的旨意，安息在他的里面，让神得荣耀，在我们身体上来荣耀神。所以这是关于这一方面的教导。